好，我们开始好吗？好，第七天天主休息，为什么？因为天主跟我们一样上了上课就累了吗？当然不是，当然不是。福音里面呢，耶稣告诉我们什么？说人被创造，人不是为了安息日，安息日为了人。天主休息，那么第七天成为安息日，安息日呢是为了人。我们刚才跟大家说哈，我们人呢跟这个苏美美一起被造，真的不是一件快乐的事情。其实旧约历史里面最大的问题就是人的行为举止是不是跟动物真的有区别？怎么个区别法？动物不认识天主，按着本能生活，累了就休睡觉，饿了就找食物来吃，很简单。人不一样，人被造是为了要进入第七天。怎么说？好，这一天被称为七。七这个字呢，在希伯来文含有盟约的意思，是吧？含有盟约的意思，这是盟约概念最早的来源。缔结盟约就是隆重的发誓，隆重的。当我们宣发誓愿，那么结果呢？男女互相宣发誓愿，结果就建立家庭，很简单。那么天主现在呢，在第七天隆重的向所有的受造物宣誓了，跟受造物定了盟约。因为呢，第七天是安息，安息决定人和兽野兽的区别。问题是，我们作为人的，我们被创造成人，愿不愿意进入第七天？愿不愿意跟天主缔结盟约？希伯来书教导我们进入天主的安息，是我们人整个生命的境界，最高境界啊！进入天主的安息什么意思呢？放下我们自己的工作，认真的执行敬礼天主的工作，恭敬朝拜神，这是进入他的安息。我们会成为盟约之子，会成为天主的子女，就是进到他的安息里面。那我们会吗？我们会进到盟约中吗？我们会成为天主的子女吗？或者我们是一直停留着跟野兽一样？网络啊，传着一个非常多的，传得非常广的一个文章，就是魔鬼开会，怎么样把人带走，让人忙就好了。对不对？大家都看过这个小小的文章，是一样的。我们就真的应该好好的反省这个问题。忙着不停的人跟动物有什么差别？不认识，不相信天主，不承认天主的绝对性的主权，不接受他做生命的主宰，不肯相称的拿出时间，拿出精力生命来朝拜他，我们就不会真正成为天主的子女，我们就不能够真正的在天主前生活行走。这是第七天天主休息，他召唤我们一起休息，进到他的安息里面。动物里在外面，你在第六天继续按本能生活，没有问题，符合天主的旨意。我们人呢，我们稍微回头看一下，我们在跌倒之前啊，在人类跌倒之前的情况，就让我们做一个决定。那在我们真正进到这个人类跌倒的故事，我们很惊讶啊！天主创造天地，创造完以后马上的故事讲人犯罪，我们真的很惊讶。我们在进到这个故事之前，我们先看一看数字的一些有趣的事情。七，然后 lucky seven 啊，对不对？圆满的，的确，在犹太的文化里面，因为七是一个隆重的字根，还有盟约的意思。那六呢？ 六这个字在圣经里面有非常特殊的意义。各位最记得的六是三个六，对不对？六六六，怎么样？我们中了大顺，不是一点也不顺，是末世录里面那个魔头的标记，对不对？那个野兽的额上挂着六六六，他所取的是当时的尼禄皇帝。末世录是尼禄皇帝，各位可以回去参考这些圣经章节啊，六六六。达卫做王室之前，在撒乌尔王的下面，带着撒乌尔的盔甲，不行，穿不上，带着石头去打败了巨人，对不对？巨人叫哥勒雅，哥勒雅呢不认识天主，能辱骂天主。他的身高多少？六轴多一点点，六轴，六轴多一点点，被达卫打败了。拿布高王啊，那个巴比伦拿布高王，他给自己树立一个金像，对不对？让大家朝拜，高六十轴，宽六轴。达尼尔三章一节，达尼尔不愿意朝拜偶像，就被丢到这一个野兽的圈子里面，养的狮子圈，一群恶狮在里面呢，六天之久，准备把他杀害，六天之久。可是那野兽呢，不敢伤害天子的人。萨罗满为了要维持他的王位，盖他的皇宫，他就开始增加税收。每年收多少税呢？萨罗满连的税收，你一定觉得很好玩，666塔冷通的金子，又是666。萨罗满这样沉重的税负让他成为暴君，他的行为跟野兽差别已经不多了。六是不圆满啊，六是限制。如果我们不进到七，我们就停在六里面，这是安息日。那圣经啊，圣经跟我们讲故事，过去的人他不会今天就是抽象讲道理，我们应该怎么样，他不喊口号，他们讲故事，把他们要传达的真理埋藏在故事里面，用不同的方法，是用数字的魔术。你稍微注意一下，哎呦，这个六怎么老出现了，都是非常消极的，这 不是巧合，那不是的。所以安息日提供我们机会，第七天帮助我们超越野兽，成为真正的人。什么是真正的人呢？是天主的肖像。我们跟野兽一样，在第六天被造，但是我们被创造是为了要进入天父的安息，进入第七天，进到天父的家。安息日给我们机会离开野兽的情境，所以我们是怎么样？被邀请、被召唤、被高举，进入第七天，成为朝拜天主的人。如果我们觉得兴奋，那么主日天该多花点时间在市场里面了，不要领完圣旨就跑掉了，或者说讲完道理才进堂，那这不符合，那不是人。哎，那是圣经给我的启示，我没有骂人，这是真的。如果你真的懂的话，我们不可以听故事兴奋了半天然后没有反省。我们刚刚讲过圣经有这一些什么伦理意义嘛？我读这个圣经故事，我想我怎么办，我怎么活，那活出来啊。那明天早上早早进堂，晚晚回家，我们一同迈入第七天，好不好？真的，这是重要的故事，非常重要的故事。这是创世纪第一个故事，你看多美啊，家庭的故事。我们按照天主的肖像被创造，蒙召进入圣山的家庭。我们是弟兄姐妹，我们一起称天主为父，基本已经出现了。其实当然耶稣来让我们看得更清楚更完善，不过创造的故事一开始讲了一切。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真的是弟兄姐妹，我们要努力的彼此真的 互相当弟兄姐妹来对待，真的，当然我们不要说什么兄弟还反目成仇，比比皆是，我们在天主的国家内，天主的家人内不可以如此。好，那么我们其实如果你读过圣经，知道第一章跟第二章好像给了两个创造的故事，对不对？啊，那我们讲的第一个故事其实大概够了，第二个故事在第二章的四到二十五节，我们简单就略过去，一笔带过就好，不用细说。它也是一个创造的故事，以不同的观点来讲的。那两个故事呢是彼此补充的，并不冲突不矛盾。那天主内在的奥秘太丰富了，人以他的本在的情况就是领悟出不同的，一点也不奇，天主太丰富。但二者并不冲突，只是观点不一样，目的不一样。我们只简单的说，第二个创造故事是描述我们人呢是天主的子女，我们是天主的儿子，我们是天主的女儿。第一个故事呢，它集中的叙述了人被创造的情况，七天的故事。那么第二个故事呢，它说明我们是天主子女的身份，它给我们权力，给各种牲畜命名，刚才已经提过了。第二章的故事在里面，所以我就简单的把这个故事就做这样的交代。我们要马上进到让我们惊讶的故事。人一被创造，一开始就过得不好，很奇怪的。如果读圣经，真的很惊讶。不过你想想看，当我们觉得我们的原祖父母怎么这么差劲呢？我们只要闭上眼睛看看自己，哎呦，没有好多少，可能更坏。这你看，你注意到没有？这个这么古老的故事写得多深刻，多么深刻！好，我们看看怎么写。这是一个很有趣的故事，是一个悲惨的故事。它也是呢，把耶稣基督引入救恩故事的关键剧情。一开始我们说了，故事的结局在故事的开始已经埋藏了，已经决定了。天主创造了人，亚当、厄娃，让他们成为天主的子女。那么关键是亚当跟厄娃能够保持自己做天主儿子女儿的身份吗？或者说他们会变成野兽，他们只按照自己的心意任意行事，不管神的。我们知道天主造了亚当，造了厄娃，然后呢把厄娃呢领到了亚当的面前。我们注意一下，这个在创造亚当厄娃之前的这些叙述，我们看一下创世纪第二章第十五节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句子，我们大概平常不太注意它，我们今天稍微注意一下。第二章十五节，上主天主把人安置在伊甸的乐园内，叫他耕种看守乐园。好，天主给人两个命令，一个是耕种，一个是看守。在乐园里面耕种，同时看守乐园。耕种很简单，对不对？耕种很简单，在乐园里面就是工作嘛，很简单。那么看守什么意思啊？看守从字面来看就是保护、守卫。亚当保护乐园，他防卫谁呀？我们是保家卫民，军人，对不对？防止敌人入侵。亚当的敌人在哪里啊？可能是这边的说的自己。但是故事怎么说的呢？我们明白这个耕种没困难，我们要继续看啊，继续看到底有什么是会伤害亚当的。那么下面的故事第十六节说，上主天主给人命令，乐园中果树上的果实啊，各种树上的果实都可以吃，只有吃善恶树上的果子不可以吃，哪一天你吃了必定要死。好，我们注意到这边的问题，核心的问题是死亡。在创造的时候呢，天主 给亚当、给人天主圣山内在的生命，不死的啊，不是我们今天这个肉体死亡，是跟天主内在的结合，永远的。我们这边看看亚当有什么样的生命，天主是按照亚当的肖像，亚当是按照天主的肖像所造的啊，天主按照自己的肖像造了亚当，所以亚当拥有理智、意志，有爱的能力，他分享天主内在的生命。这一切啊，我们教会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描写方式，各位听过的，叫做超性的恩宠，你听过对不对啊？天主给了我们超性的恩宠，那到底什么意思呢？三句话来解释啊。第一个，它是不受苦性啊，不会受苦。这个不是我们今天所谓的这个苦灾难，不是，而是呢，他呢懂得自我牺牲，懂得自我奉献。第二个呢是，他永远生活，不死性，永远活在天主内，跟天主结合的。然后是整合性啊，整体性，人是内在整合的。理智可以清楚的认识，理智可以正确的引导意志，执行理智的命令，人有绝对的自律，知道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对的，而且有能力如此生活。这个是超性的恩宠。我们讲超性恩宠，有时候觉得这个字很难懂，其实很简单啊，简单说这么简单，不受苦，不死，然后整合。人是一个完整的活在天主内的子女。可是呢，亚当犯罪，亚当跌倒，他跌倒的后果是失去了天主的光荣，失去了圣三性的生命，我们所谓的失去了超性的生命。简单说，亚当的理智就被蒙蔽了，他的意志就衰弱了。人犯罪以后呢，失去了超性的恩宠，理智不再敏锐，常常被蒙蔽，意志不再坚强，常是软弱的，不会爱，常是出言就是责备、怪人、骂人、仇恨。所以这个情况教会怎么说呢？教会说人的私欲偏情控制了人。我用一些传统的话来说，对不对？本来有超性恩宠的，却被自己的私欲偏情所掌控，所以人倾向于错误的抉择，人就倾向犯罪。理智不再能够正确的指挥意志，人不能够正确的爱，那么人成为什么样子呢？那么理智不能够管意志，意志成为独裁者，怎么样？我的旨意成行。我们念天主经啊，愿你的旨意成行。那人犯罪说 ，My will be done， My will， 我的旨意，我决定一切，自我中心。我饿了我就要吃，我要喝，我要走路，给我让路，通通听我的，很简单。你看看这个目前这个大陆的现象，就知道对不对啊？这六个大人养一个孩子嘛。对不对？六个大人侍奉一个小皇帝差不多，当然不能够绝对说的，大众例子非常多了，很可怕。小朋友你看那个跋扈到让人觉得不可想象的地步啊，全家都侍奉他成他的奴隶。你看这个是跌落恩宠的情境，从亚当厄娃到直到今天是一样。就当意志掌控了一切以后呢，理智不再能够正确的引导意志时，发生什么事呢？人就犯罪。我们问问我们自己了，我们做一些坏事的时候，我们知道它是坏事吗？绝大部分我们知道，这种意志不听了，我们就这样做。举这个闯红灯为例，很简单，我们当中有99%都有过美好的经验。很好说，它很可怕，因为我们理智不再能够控制意志，不再能够。好，你听起来这个理智啊、意志啊，是一个好像哲学抽象名词，其实很生活化的。 我们就活在这个陷阱里面，理智不再能够引导意志，所以人犯罪呢，人呢不再能够真正的明白自己，人掉入这个陷阱里面，理智遭到蒙蔽就更糟糕了。那么罪恶怎么样？就因此呢，彻底的把人包围，人就逐步的，一直到彻底的被摧毁。问题是，什么导致亚当犯罪？到底为什么恶娃犯罪？什么东西可以让亚当恶娃不服从天主？我们再回到经文里面看，看看这个古老的故事怎么写的。我们可以想象，当天主为亚当跟恶娃啊一起创造乐园，那么亚当大概我们说，哎，先造亚当，然后呢形成的恶娃，在形成恶娃之前，亚当已经怎么样给各个生物取了名字，对不对？亚当现在当导游，来带你逛逛乐园，对不对？逛逛伊甸园，介绍人生一切啊，这个是老虎，那个是狮子，里面有一只漂亮的小鹿，等等那样。他说：“哎，这边的果子，苹果，那个是什么橘子啊？这个果子小心点啊，就叫知善恶树，不可以吃哦，吃的话会死亡。”啊，亚当还邀请恶娃，可能说我们一起看守乐园。我们有点想象力，这我们 不犯罪的啊，想象一下不犯罪的。好，非常开心。那恶娃可能就问我们刚才问过的问题，为什么要保护？面对什么保护？为什么这一棵的知善恶的树吃了就会死呢？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到底要保护什么，要防卫什么，我们都不知道。但是呢，读下去第三章第一节有一句很惊悚的话，天主所造的一切野兽中，蛇是最狡猾的。啊，蛇，蛇这个字啊，中文翻译不能算错了哈、啊，但是它其实这个字在希伯来文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字 ，lahash， 意思是我们就像海怪，海怪，啊、大的野兽，海怪。我们看任何的文字，大概都会有一些图像会出来。那么很多图像会彼此影响，我们大概最能够兴起的图像是我们小时候在儿童照理班看着幻灯片，对不对？哇，这蛇还长得蛮漂亮的，不是吗？一个小可爱，亚当跟恶娃也都很美丽啊，讲话。不，我们真正注意到文字的话不一样啊，其实这个话是非常凶狠的一个字啊。海怪，那么今天我们懂它其实所反映的是撒旦，撒旦教会的传统说那个最坏的那个恶天使，这个路基弗尔啊，路基弗尔可以这么懂它了吗？好，在创造之初，其实呢天主就已经有了啊这些天使啊，那个使者没有写在我们的创世的故事里面嘛，对不对？当然就有的这样子。那么这些天使当中呢，路西弗尔为首，在传统里面我们这么说，他就带领了一些不愿意服从天主旨意的，成了反抗天主者，跟天主作对的，那是魔鬼撒旦，反的意思，跟天主作对的。好，现在呢这个蛇呢，他被赶出去，赶出天主内在圆满的生活，他怎么样？他就憎恨天主，毫无疑问的，他当然就憎恨天主所造的一切。我们大家可以这样子想象中去看这个故事作为背景，然后我们看现在呢第三章第二节，蛇来了，蛇对女人说，天主真的说了你们不可以吃乐园中任何树上的果子吗？女人对蛇说，乐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都可吃，只有乐园中央那棵树上的果子天主说过你们不可以吃也不可以摸，免得死亡。我们注意到这个也不可以摸是女人加进去了，天主没有说，对不对？这逐渐要小心呢、啊、恶娃说女人说，蛇对女人说，你们绝不会死，因为天主知道你们哪天吃了这果子，你们就的眼就会开了，你们跟天主一样知道善恶。女人看那个树的果实， 实在好看好吃令人羡慕，不能增加智慧，就摘了一果子吃了，又给他的男人，他也吃了。我们加一句话哈，事就这样成了，很可怕是不是？希伯来圣经啊，蛇问女人，天主真的说了吗？不是，你们绝不会死。这个非常有趣的语法，这个我们刚刚都能看得出来，这是一个没有完成的句子，一个非常挑逗性的句子，这个句子让人去完成它。天主真的说了吗？我答复，天主没有说，没有说这个，女人就加了一句话，对不对？女人加了一句天主没有说的话，然后呢，蛇就去否认天主，你们绝不会死。那么女人就要问自己，哎呦，天主骗我是不是？天主的话是真的吗？开始，就是人开始就在做回应，这是非常美的一个句子，正是非常深的描述我们人共同的经验，我们内心里面低估，对不对？我们看了一本达文西密码就紧张的要命，哎呦，真的还假的啊？不好笑吗？我们觉得好笑，那我们就不要笑恶娃了，是不是？我们犯一样的困境啊。好，那么蛇的话是挑逗，是引诱。那这边的真正的关键问题是死亡。天主的对头，敌人，魔鬼，他说你不会死。那故事中的对象呢是指恶娃，但是呢开放性的这个句子结构是吸引读者去答复，你知道这个文字的魔力啊，我们在读时读文字跟文字有对话的，所以我们人要答复。现在各位听众和各位看官，你要决定你怎么答复啊。好，当然我们知道恶娃以外还有亚当，那个亚当啊，那个男人他在这边的角色跟任务怎么样呢？我们现在明白了，天主说的你要耕种，你要看守，保护你的妻子啊，保护这个人不要被任何天子的对头破坏了。这个呢的确是一个死亡的威胁，亚当的责任是保护他的妻子，以生命来保护，保护他所爱的人，他骨中之骨肉中之肉啊。不过我们知道他失败了，败得很惨，在一个原子当中他失败了。后来呢谁成功呢？耶稣成功了，在一个园子里面耶稣成功了。亚当在伊甸园中失败，耶稣在格德玛的园子里面成功。你注意到没有啊，结局在开始就已经决定了。乐园的失败在格德玛的园子当中决定性的得到纠正，反败为胜，反败为胜。所以我们的这本故事在现在其实已经看见结局。再一次说，你看这是一个故事，一个故事，所以我可以偶尔跟各位提一下新约的事情。我们回头看亚当，亚当现在面临一个难题，他要思考啊，恶娃给他果子吃，哎呦，这果子怎么办呢？我在骨中之骨肉中之肉给我吃的，我吃是不吃啊？他要想到天主的命令，不可吃知善恶树的果实，他要思考，我要服从天主吗？还是我为我自己思想？哎呀，我这里说你不爱我怎么办？你吃饭可是你不爱我怎么办？我该用我的意志来保护我自己的生命吗？我该服从天主的教导，服从我理智的决定吗？亚当其实很多选择的，比如说他可以呼求天主，天主你救我，我现在怎么办不知道，你再告诉我。我们说祈祷嘛，他也可以直接的拔出这个石头的剑刺向那只蛇，对抗仇敌，对不对？把蛇赶出乐园，你这个坏东西骗我的老婆。第三个呢是他也可以 什么也不做，他保持沉默，他不做决定。可是呢，亚当呢，连第三点都没做到，他吃了果子。我说是就这样沉了，效果呢，超性的恩宠就消失了。人犯罪，超性的恩宠就消失了，天主圣山的生命就消失了。亚当吃了果子，所以超性的恩宠、天主圣山的生命都立刻随着他们不服从天主的举动而消失了。这到底是什么样的诱惑啊？到底是什么诱惑？到底什么东西可以使亚当跟厄娃放弃天主的生命？到底为什么？说这一句话到底反映什么？说这句话让厄娃、让亚当不敢放下生命，拿生命当赌注，服从天主啊，相信天主。用今天的话简单来说了，他不肯受苦，忍一忍不吃就算了嘛。我们今天有饥饿三十，有星期五的守斋，对不对？受点小小的苦，但这边是不一样，非常严重的。亚当跟我们害怕，害怕放弃生命，害怕牺牲性的爱，他们害怕真正的为天主奉献生命。简单的说，他们害怕，他不肯完全的相信天主，他们不肯。整部圣经其实讲一个事情，整部圣经对我们人提出一个核心的问题：你到底相不相信神？到底信不信赖神？Do you trust God？ 这个问题我们注意看，我们今天开始碰到它，我们读下去，我们花几个星期读下去，问题一而再，再而三出现，反复的出现。到今天我们会发现我们的生命里面一样出现。你问问你自己，问你自己，我常常举个简单例子，如果我真的相信神，我怎么可能主日弥撒迟到？大家觉得我好像想要疯了一样，一定要叫大家准时。不，这是这个最简单的例子，你想想看是不是这样子？我怎么可能一个人躲在圣堂角落里面？不是我们的信仰，不表达我们的信仰，不是的。所以这个，我们整个课程里面会跟着慢慢的去看。一再跟各位指出这问题，一再的要我们回答，那我希望我们可以一再比一次回答的更肯定，不只是理智，还包括意志。最后我们就是真的要反省，我们每个人每天都要问，我是不是相信天主？面临每一个事件，每一个重大的生活事件，每一个生活的细节，我们都要问。亚当没有做到相信天主，相信天主要求是即使要交出性命也在所不惜，何况是不吃一个果子而已呢？我们不可以说天主干嘛就挖个陷阱让人往里面跳，他造了果乐园里面果子都能吃不好吗？不，这个不是理性思考的问题，这是人类在反省人跟神的原初的关系的问题。人就反省到他们今天这么大的困境是因为不服从天主。知善恶是一个象征，表达人必须绝对的服从神，如此而已啊。你想到别的图像也可以说的，没有问题的。所以我们跟各位说，要知道那个故事在讲什么东西，不是果子本身不好，不，那果子个象征，它象征我们人必须完全的服从神，不要听着魔鬼就走了，随便的小魔把我们带走了，那就不是，那表达我们不信任天主，不肯为神交出性命。只有耶稣到了世上时，那他为什么成功呢？他真的自由的交出性命，他完全的服从天主。当他在十字架上说：“我的天主， 我的天主，你为什么舍弃了我？那个时候，天主答复吗？没有啊，他被钉了，他流血，他死亡，被埋葬了。天主真的没有答复吗？他答复了，晚了几天而已，三天后就是复活了。只有耶稣敢接受这个使命，完全的执行，可能也不是那么百分之百的清楚。他相信他在天主手里，天主有办法。那这个是我们要问的：我相信天主吗？我们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希望各位注意到救恩的故事一再给我们提这个问题。好，我们现在看看人犯了罪，人被赶出乐园，人失去了超性的恩宠，人跌落入罪恶的情况里面。可是天主怎么？天主非常快，马上就要救人，立刻就出现了福音，好消息立刻就来。这是我们的神，人犯罪背弃天主，可天主呢没有因此而放弃人。跟着我说过，大家有空真的用用看这个，或者是自己拿着弥撒本看一看啊，送谢词啊，感恩经第四是送谢词里面写的，天主没有因为人犯罪而把人弃置不顾，反而派遣了自己的独生子。好，那之前发生什么故事？独生子来是最后一招了。天主之前用了好多招，我们看整个救恩故事，人真是冥顽不灵。好，十四节，天主对蛇说：“你做了这个事，在一切的畜生、牲畜啊，跟野兽中是可咒骂的，用肚子爬行啊，你必须用肚子爬行，毕生日日吃土。”接着呢，经文里面就谈到女人了，那女人变得非常重要。那这个经文非常非常重要，是整个新约里面跟女人有关系经文大概都是个基础了。所以新约中里面出现女人的时候不要乱改。跟各位说了，你注意到文字的意思在讲什么，不懂不可以改，懂才可以改啊！啊，不懂不好听乱改不行的。这个女人是我们教会所有跟玛利亚有关的信里最基础的经文啊，第十五节天主呢就说了，我要把仇恨放在你和女人啊。天主对蛇说，说你是蛇，我要把仇恨放在你和女人，你的后裔和他的后裔之间，他的后裔要踏破你的头颅，你要伤害他的脚跟。明白了吗？为什么这万福里面耶稣会对玛利亚，女人这与你跟我什么关系？为什么耶稣说女人看你的儿子？这个女人是回到原始福音当中啊，天主最早的许诺啊，那女人不是随便一个女人啊，非常深的啊，非常深的。这个福音的作者在整个犹太救恩的传统里面写故事，我们今天隔两千年去看新约的故事，不可以大胆的随便改文字，不可以，不懂承认不懂就好了，设法懂它，不要妄自改，不要改妇人母亲，都不对，都不对。好，这个是原始福音。原始福音在救恩史里面是真正的第一次被宣报，一位救主将要来到，这个救主将要彻底的把敌人头颅踏碎。前几年有名的电影啊 ，Passion 啊，耶稣受难记，对不对？那个 Mel Gibson 拍的电影，各位记得吗？记得怎么开始拍的吗？在园子里面橄榄树丛中，耶稣伏地祈祷，那个场面真的幽暗，对不对？那我很荣幸，我被请去看试片，还没演我就先看那片子，看试片，好歹也是一个圣经专家嘛，不是吗？我跟这个房志荣神父还有这个严任吉神父被请去代表这个天主教一些，还有一个别的人要去看，叫我们看开个记者会讨论一下，分享这个片子啊，看个片子，小小四片，这还要小，那音响不得了啊，非常漂亮啊。一开始音乐就很阴沉，对不对？很安静，哀伤的音乐，就是跟祈祷。那他这么长的衣服里面爬出一条蛇，对不对？ 耶稣站起来，对不对？然后就砰把他舌头踩坏了。哎呦，我这个那脚吓得我一塌糊涂，我这真走的，哎，要命了，还好没有心脏病。我心里面想，电影拍完了，哎，我觉得怎么那么血腥呢？哎呀，真的是不好看。哦，就真的不好看。我看完后我就走。当时的那个试片的那个让我们去的那个我们程序的学生了哈，我说你让我走，你要听我讲话就没有好话啊！我知道你们做生意的，你叫他让我走，他知道我知道我不讲谎话，能让我走了。让我搭地铁，我就想这一幕，我想那个刚才那个心还在跳呢，你知道？我想，哎呀，这正是原始福音的序言嘛。那个女人的后裔踏破了蛇的头颅。当时在看电影时，那个声光哈，让我没办法思考。那我觉得非常非常考验。我说，哎呦，真是一部好片子。本来该回去跟爸妈讲几句话的，算了，我先走就算了吧。我觉得那么血腥，那么的这个夸张的描写方式，毕竟不是我所喜爱的。当然，很多人很喜欢他，这个没有关系，这讲电影有他的特别的手法。不过我们知道，那个电影的整个灵感是非常美的。拍这段话，原始福音呢、啊，就像他拍耶稣的故事，连电影的制作者当然是问题专家嘛，当顾问，他们知道从这一个创世纪拍起啊。那各位今天如果你再去看电影，你可以想起来，故事的结局在故事的开始已经决定，很美，不是吗？非常美的我们的救恩故事。好，那么我们现在要跟随这个女人的后裔，就是整个故事的线索继续的发展，慢慢的在我们的课程里面。我们先回头看看天主跟女人讲什么话。十六节他说的，我要增加你怀孕的苦楚，在痛苦中生子，你要依恋你的丈夫，你要受他的管辖啊。人们最早对于这个妇女怀孕的一些反省啊，认为是这个样子来的。这边是否显示，哎呦，听得那么小气，我吃个果子你这么样的罚我，这要闹脾气是不是啊？不是这样子的，不是。天主是怎么样呢？天主是要教导人啊，什么是真正的爱。我们当中很多母亲嘛，啊，真的在你们知道，你们经过这个生产的这个痛苦，你们都明白什么是爱。我们今天把这个男女关系讲这个做爱讲太肤浅。这个爱不是那一个单一事件，它整个的过程，这是爱。我们人学会什么是爱，男女的深刻的来往，那么产生的结果，整个的深刻是爱。天主让爱跟这个苦难 suffering 连在一起了，让我们明白这个苦难不是白白的，明白这个母亲生产后痛苦的泪水会换成欢乐的泪水。天主是这边教导人，教导厄娃，痛苦会带来丰富的收获。那这痛苦呢，可以有救援性的意义。如果我们把我们的苦难跟耶稣的苦难结合在一起，我们会明白，苦当然是一个谜，我们真的没办法仔细的解释苦到底怎么样。我们在信仰内有福音，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不是白白受苦，也不是单独受苦，是耶稣基督跟我们一起，天主自己跟我们一起，所以我们就知道苦难有意义。当然本性的层面呢，并不是不公平的，不是女人一个人承担，男人也要负担一些。所以跟亚当说的话，你听了妻子的话啊，吃了我禁止你吃的果子，所以呢，你为了你的缘故，他成了可咒骂，你呢，一生要日日劳苦，才能得到吃食。这边是告诉亚当，人应该工作，辛苦的表达对家人的爱，人应该辛勤的劳作，赚取自己以及家庭生活的依赖。面包的各种生活必需品，赚取他们的生活，在人的劳苦当中产生丰硕的果实。人类的故事，在创世纪作者 这么深的历史脉络反省之下慢慢的展开，我们故事要一直发展。我们会看见啊，这个受苦这个受难产生丰硕的果实，一步一步的往前走，最后看见耶稣他接受整个人类的生活，人类的命运，他自己最后的自我奉献，承担了人全部的苦难，让人跟着他一起又重新真正的成了天主所爱的子女。耶稣让我们重新成为天主创造之初给我们预备的身份。创造的故事这么开始的，创造的故事要走向这个结局，我们都非常清楚。我们要慢慢读，慢慢读，进到我们的美丽的结局，耶稣、玛利亚、若瑟，要慢慢的出现在我们的故事里面。The end depends upon the beginning。我们下个礼拜继续，我们祈祷，应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门。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在这里认识了生命的起源，让我们认识我们是天主你的父因着爱所创造的结果。我们感谢天主使我们蒙召分享他圣三的生命，进入天主内在爱的家庭当中。我们经验到我们的限制，我们经验到原罪的力量对我们的控制捆绑，所以说我们求你让你释放的能力，让你带给我们的救恩，使我们真正得到自由，在自由当中正确的明白天主的旨意，使理智引导意志执行基督徒的生命，帮助我们学会彼此相爱，爱天主在万有之上，爱我们的弟兄姐妹像爱我们自己一样。我们这么求你主耶稣，因为你是天主永生永望。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起初如何起于你们直到永远，阿们。好，谢谢。